大家好，今日系7月28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先嚟睇伊朗南边，就喺啱啱，六艘商船关闭定位系统，试图摸黑闯过霍尔木兹海峡，结果有5艘被伊朗武装逼退，剩低1艘，它喺海峡里面无法活动。同时，对手霍尔木兹嘅军港重镇班达阿巴斯深夜传出剧烈爆炸声，中央司令部第一时间澄清美军冇出手，嗰个系边个呢？军事观察家指出两个可能，一系就系海湾国家出动咗部署喺阿联酋嘅战斗机教训伊朗，一系就系伊朗革命卫队用火力镇压唔听话嘅指挥商船。但系无论系边个开火，都证明伊朗南大门陷入瘫痪。不过伊朗南面只是表面的战场，美军早已经静静地绕过伊朗北面，使出令中共吓出一身冷汗的辣招。7月26号，伊朗官方愤怒指控乌克兰袭击了1艘在里海的伊朗商船，伊朗外长警告绝对要报复。为什么这个是致命一击？打开地图可以看到，里海是伊朗全境唯一避开美军监控的盲区，就是中共通往伊朗的北方战略走廊。目前中共陆路和里海就是中共被伊朗逐命的最后命脉，这条命脉被乌克兰斩断了。这个背后有3层战略计算。第一，英国金融时报提出，乌克兰是替美国施压，话俾德克兰听，如果你哋唔乖乖地向川普低头，咁伊朗自以为安全嘅北方后院从此永无宁日。第二，呢一击正好发生喺泽连斯基去华盛顿见川普嘅前两日，曾担任伊朗核谈判嘅美方代表艾伦艾尔对马里奥诺法尔话，呢一场袭击是泽连斯基亲手给美国的重磅投名状。第三，亦是最令人想到都打冷震的一点，乌克兰的远程武器要精准打中里海深处1艘正在移动的伊朗商船，如果没有北约军事卫星即时坐标，根本就不可能做到。这个情报是谁给乌克兰的呢？各位军事迷心里一定有数了。今日伊朗媒体透露，革命卫队在评估出动霍拉姆萨克勒四型重型弹道导弹空袭机库。不过专家评估，伊朗好大机会不敢用弹道导弹袭击北约家门口的乌克兰首都，等于同时同美国同整个欧洲反面。德克兰而家倒不起啊！更可能的报复版本是伊朗将大批短程弹道导弹交给俄罗斯，不过这个同样有后患，乌克兰防空压力会多一倍，无法应付。北约剩下2个选择，看着机库被炸烂，或者牺牲自己的防空需求转移爱国者导弹。另外，伊朗导弹穿越土耳其、罗马尼亚这些北约成员国的空域去攻击乌克兰，如果中途坠落，将演变成伊朗攻击北约。美国地缘政治顾问魏克特因为这样发出警告，中东战线跟俄乌战线一旦并为一体，那局势将完全不同了，北约将从旁观者变成当事人，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被引爆。其实就美伊停火的同时，中东还在开新战线。今日也门政府军正式对胡塞武装宣战，沙地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已经落场支援，沙地对胡塞武装战线正式燃点。中东战略专家塔哈判断，美军现在的暂停不是撤退，而是在这里争取时间部署弹药，等待以色列高层会议的最终决定，下个星期尾可能是关键时刻。中东和东欧打到一塌糊涂的时候，躲在最深处的中共刚刚就挨了一刀了。比利时警方在7月24号的一次突袭中闯入北约欧洲盟国最高总部，逮捕了一名加拿大籍的华裔女实习生。 呢度系负责指挥北约32国军事行动嘅作战中枢，而比利时控方俾呢一名女实习生嘅罪名，除咗替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之外，仲有一条参加犯罪组织。呢、这个罪名可谓唔简单嘅，一个普通嘅实习生唔会背上犯罪组织呢四个字，呢、这个意味住佢只系一张庞大间谍网入面一个被捕嘅卒仔。我哋睇翻今年三月，欧洲安全部门就警告过，中共国安部正喺度用假嘅猎头账号系统性咁接触北约同欧盟雇员，佢哋重点套取嘅就系北约嘅亚洲战略，特别系有关台湾部分，亦就系一旦台海开打，北约军队将点样行动，点样支援台湾嘅作战图则。中共一隻手伸入中东，借里海走廊帮伊朗逐名牵制美国，而另一隻手伸入北约的作战室，攞北约作战蓝图，两隻手都是在度为台海开打做准备。你认为接落嚟中东战局会点样走呢？如果你认为是中东大战全面爆发，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川普会出动特种兵夺取浓缩铀，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哋嘅睇法。
三姑代谢宝上市以嚟，收到好多观众朋友嘅反馈。今日我哋听下几位真实用户嘅亲身体验啊。西雅图70岁嘅曾先生话：，
真系好有效。咁啊，我食咗，见个人都几好啊，肠胃、睡眠都有改善，都几好啊。
有家族胆固醇病史嘅王女士话。
我那个胆固醇啊，
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恢复咗正常。我先生嘅血糖值原本系9噶，一直食药打针都降唔到，但系而家终于降到7啦。
65岁嘅陈女士话：，
家食三高代谢补，咁嘅感觉咧就冇食血压药，好似系好咗喎。咁停咗我嗰日度咧就130几80，如果我食紧药，我都冇咁低嘅。
加州嘅安妮女士话：，
我就好明显嘅感觉，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是有改善，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而家健康20推出三高代谢补超值组合。16樽装享受85折优惠，30樽装更加享受8折，买得越多越抵。点击置顶留言连结，即刻去选购。
打仗最忌嘅就系自己呢边嘅底牌被公诸于世。日前彭博社透露，中国 AI 新星 DeepSeek 正打算喺上海挂牌上市。开始第二轮总共710亿美元融资，不过创办人梁文峰临门一脚突然叫停。呢轮融资背后嘅金主都唔简单噶，不单只有腾讯、宁德时代，仲有中共嘅国家 AI 产业基金。眼见印钞机就要开工，印710亿美元就被老板本人掹咗插头。呢、这个背后原来系梁文峰自己。惹了一个天大的麻烦。就在几日前的7月22日深夜，一份长达4小时的内部录音突然被人放了上网。这个是梁文峰在5月20日跟核心投资人的密室真心话。这一次的谈话埋藏了3枚核弹，每一枚都能够毁了北京精心包装的大国科技神话。第一枚是梁文峰亲口承认有地下军火链，美国3年来一直禁止辉达向中国出口最顶尖的晶片，结果梁文峰的录音里面跟金主炫耀说，深度求索公司手上有大约20000张辉达顶级晶片的演算力，而且大部分是最近1-2个月才到货的，后面还有一大批正送紧嚟。更攞命的是，梁文峰仲明确表示，这些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禁运晶片，其实我们可以买到一些。这句话一出，就变成当事人将自己走私美国禁运军备的时间、数量和秘密渠道变成公词。 不过这个不是最有杀伤力的炸弹，因为梁文峰下一句话撕开了中共帝王的新衣，华为这个月刚刚高调发表升腾950，中共官方媒体敲锣打鼓说国产升腾950的威力是辉达的 6.7 倍，华为终于达成了弯道超车了。结果梁文峰的录音里面话俾投资人听，四张华为的卡先至勉强顶得上一张辉达，而且在技术演变发展上国产装备落后美国两年。换句话讲，中共官方媒体和华为的弯道超车都是吹出来的假象，自我催眠。不过装备比不上人还不是最绝望的，梁文峰第三句话可以说是直接向习近平反台，习近平要挑战美国的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梁文峰承认和美国的主要差距就在演算力资源，就算第一轮融资到500亿人民币全部投入战场亦行不通，好像美国那种最顶级的大模型中国根本就训练不出，要训练和美国同等规模的模型需要50000张辉达的超级晶片 GB300， 如果换华为最新晶片就要200000张。这个还只是训练，不包括研究，中方根本就做不到，两边的资源厚度差了一个数量级。看得出所谓中国 AI 全面超越美国，梁文峰连一个字都不信，到今日为止深度求索 DeepSeek 官方始终没有对这份录音作出回应，外界忍不住猜想，如果是假的发声明就得了，现在没有辟谣还暂停710亿美元融资，分明就是变相证实录音是真的。在掌门人承认大规模走私美国晶片之后，如果再去高调敲钟上市，一方面可能引来美国的调查制裁，另一方面会因为拆穿东升西降的神话被北京政治清算。重要的是9月24号就是川集会了，川普早就警告到时候要跟习近平谈 AI 问题，而这下习近平的自己人就亲手送份公辞给川普，一副大牌，到时你叫习近平怎样应对呢？你觉得这份密室录音究竟是哪个泄露的呢？是内部有人要搞定梁文峰啊，还是根本就是冲着习近平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见到昨天26号俄罗斯原本是要在圣彼得堡举行一场海军阅兵的，结果已经是连续第二年临时取消了。他任何战舰的列队亦都在航空表现，普京呢就是匿入去这个主海军部门参加了一场严重缩水的仪式，室内仪式。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亦都很清楚，是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已经是由前线杀入到俄罗斯的腹地了，连圣彼得堡都已经不再安全。所以呢，我们见到他这个仪式的现场是没有任何军舰的列队或者航空表演的。而普京检阅仪仗队发表讲话并且向他们颁发奖状的过程里面，身后只是一幅亚历山大列夫斯基号核潜艇的巨型相片，没有真实的潜艇点算，找张相来凑下数咯。所以呢，俄罗斯官方就对外表示说，今次取消这次大型阅兵是基于安全形势的考虑。咁另外有 X 嘅博主就讽刺啦，话普京而家唔单止担心内部有暗杀或者宫廷政变，更担心嘅系乌克兰无处不在，好似生咗眼咁嘅无人机。最后咧，只能够对住一张潜艇嘅相来庆祝海军节，都几悲哀嘅。我哋睇到同一日，泽连斯基宣布召开深度打击会议，并且重新排列嘅远程打击目标清单。他们表示说，现在乌克兰这种无人机的远程打击距离已经超过了3000公里。所以今年以来已经执行了超过1000次的远程火力任务，目标包括俄罗斯的炼油厂、军工设施，还有关键的物流节点。所以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已经能够抵达俄罗斯的乌拉尔、西伯利亚以及其他更远远离前线的地区。 而呢样嘢亦都导致俄罗斯长期依赖嘅呢一种战略重心策略正喺度失效。而俄军大部分嘅防空系统而家都被迫集中调去莫斯科首都嘛，去保护首都、保护总统官邸，仲有克里米亚大桥同埋圣彼得堡等等。另外咧，泽连斯基喺25号对外透露话，俄罗斯而家正准备再接收30000名北韩士兵。在2024年，当时就有14000名北韩军人被派去俄乌战场。我哋知大部分都死咗战场，冇再翻去。所以而家人数唔够点算啊？我哋见到呢个肥仔又再伸出援手，再派30000人。所以咧，泽连斯基警告话，而家北韩正借住俄乌战场累积实战经验，改良自己嘅武器，并且可能会继续向俄罗斯提供包括弹道导弹发射装置。仲有俄罗斯可能用军事技术、资源同埋资金等等作为交换。咁呢项合作未来亦都会威胁到亚洲多个处于北韩导弹射程范围之内嘅国家。我哋睇到美国同伊朗暂时停火嘅，嗰个而家沙地局势非常紧张。沙地国防部喺今日上昼啱啱发表声明，拦截并摧毁咗多架嚟自伊拉克境内嘅无人机。国防部官方发言人马利基少将表示，防空部队在过去几个钟头内拦截并摧毁了多架试图袭击沙地东部地区和利雅得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他的发言入面提到，这些恐怖主义企图从伊拉克领土发动袭击，而且他们认定是由伊朗支持的恐怖主义民兵组织所为。同时强调，沙地有合法自卫权和能力，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作出回应的权利。在这个过程当中，亦都敦促伊拉克政府应该采取一些更加强而有力的必要措施，以防止其领土被利用来发动任何形式的侵略行为。另外，这件事是非常有意思的，沙地认定是由伊朗代理人组织来的发射。而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里就在第一时间表示，我们今次出动他的无人机成功袭击了沙地多个敏感的石油供应和运输目标，并明确表示这次行动是对沙地的在也门开展无人机活动的报复。这件事真的很有趣，沙地指责这个境内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结果胡塞武装自己走出来认领，说是什么做的。我哋稍后睇下到底系边个做嘢，最终睇下沙地会采取咩行动。另外，约旦方面随后亦都谴责咗针对沙地嘅呢一种无人机袭击行动。另外咧，上个礼拜我哋睇到，大家知道沙地阿美公司佢喺吉赞炼油厂嘅胡塞武装嘅导弹袭击下已经两日啦。两日之后，火势仍然持续，大火仍然燃烧。我哋睇到哨兵二号卫星图像显示，现场留低咗一条长达77公里嘅巨大黑色烟雾带，就系、是、石油燃烧之后啊造成嘅嗰个咩现象，非常恐怖，而且呢个火仲喺度继续燃烧紧。而另一边，美国停止咗持续13日嘅空袭行动，星期五夜晚开始就冇再采取任何嘅打击行动。但是呢，双方的博弈我们看到仲是进行的。为什么美国这边会突然停止？不过有美国媒体 Axios 报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将军建议结束最近的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进行的轰炸行动。理由是他认为这些轰炸行动已经基本实现了目标，而且效力也都达到了极限，再炸下去都不会有更大效力。所以库珀向国防部高层官员表示，为期两周的打击行动已经显著削弱了伊朗攻击航运的能力，而且大部分预定目标都已经被摧毁。根据报道指出，如果要打击好像之前史诗之路行动这样剩下的20%个既定目标，说这样就需要恢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所以目前只是打击个别的这个有针对性的目标。所以他说呢，他说在没有这类决策的情况下，如果继续轰炸下去的话，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军事价值。所以的离劝了下，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也在上个星期五暂停在美军打击行动的决定， 另外，報道仲指出，而家美伊雙方談判仲進行緊，同時雙方似乎都遵守緊一項非正式叫做以正致敬，即係雙方都保持克制，暫停呢一種敵對行動嘅一種停火默契嚇。雖然冇宣布停火協議，但係雙方都好有默契。我哋睇到隨後伊朗亦都停止咗打擊呢啲海灣鄰國。但是今日上午最新川普总统话俾媒体听，如果同伊朗嘅谈判破裂，佢准备采取强而有力嘅军事行动。所以呢，我哋睇到川普总统呢仲有一个重大打击行动未实施啦。而喺另一边，伊斯兰革命卫队亦喺霍尔木兹海峡再次拦截咗六艘并冇按照伊朗批准航线行驶嘅船只，喺鸣枪示警之后，成功迫使佢哋掉头返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话，其中一艘船只仲涉及不明事件，但系就冇具体公布乜嘢嘅细节。另外，唔知大家仲紧记唔紧记得25号嗰阵，即系喺上个星期五，我哋仲报道过革命卫队当时拦截咗另外四艘试图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嘅船只，亦都系话佢哋冇按照伊朗方面所指派嘅路线。咁另外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喺今日表示，话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维持关闭。他说伊朗近期同阿曼就航道管理问题举行的磋商是属于双边事务，美国并没有参与其中。而同时呢，伊朗现在又将矛头指向了乌克兰。那个是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表示，乌军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而且造成一名船员丧生，一人受伤。他说这次行动不会没有回应的。而且呢，阿拉格齐指控这个袭击是由以色列所指示的，这个射博射得真是太犀利了。然后说企图将整个欧洲都拖入去战争入面，还说呢已经分别致电了欧洲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还有就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其实我们见到俄罗斯在这个方面也都还没有做出了一些回应，但是伊朗国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也都在今日警告，任何攻击伊朗的行为都必须要付出代价，乌克兰可能很快就会知道。他说战败势力的名单正不断变长。这个事件是发生了26号，我们见到在星期日那阵，当时乌克兰总统的袭击发生之后，还在社交媒体上面发文证实。他说呢，乌克兰武装部队在里海发动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击中了涉及伊朗军事货物运输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那个乌克兰情报机构乌克兰安全局亦都表示，无人机攻击的目标是受到国际制裁，用来在伊朗和俄罗斯之间运送军事货物的船只，所以属于合法打击目标。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个伊朗现在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没有回应，那个就是看他要做出一个怎样，难道他真的会去打乌克兰吗？不过我们知道俄罗斯现在用了很多无人机，有一大部分都是由伊朗提供的，所以他已经等于间接参与了这场战争，但是他会不会挑明他直接落场呢？各位观众朋友怎么看？另外，我们在目前看到现在在战火不断持续外日的情况之下，根据霍士新闻的今日的最新报道指出，现在伊朗周围正有大规模持续在美军军队集结和一连串针对性的军事建设行动。咁川普总统呢暂时是等谈判继续进行，但是大量的美国货机还有飞机、军机等等不断地涌向中东地区，包括运送防御以及进攻物资。报道说呢，这个是美军的一次集结行动，而且每日夜晚都有货机带着弹药和补给降落在中东地区。所以话呢，如果总统决定的话，他说美国政府准备发起这场针对伊朗的大规模行动。所以呢，谈判和开战现在可以看到是两套方案都在同步推行。而伊朗的外交部呢亦都在27号否认说，我们目前没有和美国进行正式谈判。而且还驳斥他说伊朗没有主动要恢复谈判的这种什么讲法。不过呢，伊朗亦都承认话，而家调停方喺中间调停嘅人仲系喺中间，好似美国同伊朗之间喺度互相传递资讯嘅，等于系佢承认间接谈判嘅沟通系冇中断嘅。另外呢，喺今日我哋睇到副总统曼斯亦都发文指出，话美国发动导弹袭击，摧毁咗伊朗一座导弹工厂，呢个系之前嘅事，佢可能系旧文发嘅。那个袭击发生之后呢，话美国是向伊朗发出了最后警告，除非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否则类似的打击行动将会持续进行。 而另一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日已经系朝早已经启程前往华盛顿啦。嗰个喺登机之前咧，佢喺呢个飞机嘅前面接受记者采访就提到，佢话我正启程前往华盛顿会见我哋好朋友川普总统。这个亦都系自从佢当选总统以嚟同佢嘅第八次会晤。咁佢话数字已经超过咗其他任何一位国际领导人，这个系一项巨大嘅殊荣，亦都系一份重大嘅责任。咁个根据我担任总理以嚟嘅经验咧，喺目前当今呢一种复杂嘅局势下，形势既需要极大嘅决心，亦都需要极大嘅智慧。佢话所以我哋将会讨论议程上嘅各项议题，当然其中首要嘅议题就系伊朗问题。我带住一个明确嘅目标踏上呢次嘅行程，那个就系确保以色列嘅国家嘅安全、实力以及未来。随后有媒体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向他的内阁成员表示，美国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加沙和叙利亚撤军，这个是川普总统一直以来提出的要求，而他亦都明确表示会予以拒绝。另外呢，以色列的内阁已经批准了相关的法律框架，就是允许依照川普在加沙停火计划组建了一支国际稳定部队进入到加沙去。而这支部队呢，初步获悉由约200名来自于乌干达以及摩洛哥等国家的人员所组成。
台海火药味这么浓，中共竟然斥资500多亿，硬是要在海面上建成一座庞大航空城。中南海原本以为这把刀已经直指台湾大门，点知在不少专家眼中，这个部署反而犯下战略大忌，更被形容为习近平最新一个重大战略误判。厦门长安国际机场距离金门最近位置不足3公里，在两岸完全没有官方沟通机制下，仍计划在今年底正式通航。不过长安机场和金门上义机场直接距离只是约10公里，两个机场空域重叠更高达70%。飞航专家刘显良及海巡专家叶云虎均指出，全球航空界一直有一项不成文原则，就是后建机场必须主动避让既有机场。不过台湾陆委会多次提出协商要求，北京一直未有回应，好像听不见一样。那这个到底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叶云虎警告，未来在长安机场升降的大多属大型客机，而金门机场则以螺旋桨客机为主。加上金门春季经常受浓雾影响，一旦双方航机同时需要重飞或者偏离航道，空中相撞风险将大幅增加。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两岸官方甚至连航空管制的直通电话都没有，一旦发生突发情况，协调难度极高，形同在台海上空盲飞，无数乘客的安全都可能受到影响。不过有分析认为，中共的盘算并不只在飞航安全问题，背后还另有部署。叶云虎接受新唐人访问时分析，长安机场启用之后，中共海警可以以维护机场航道安全为借口，将巡逻范围逐步扩展至金门水域，甚至对台湾船只进行拦截并登船检查，借此一步步削弱台湾在相关水域的执法管辖权。此外，长安机场航空大楼更预留金门专用通道，被认为有意向台湾施加心理压力，营造金门和厦门进一步融合的印象。不过中共即使部署周详，一旦台海爆发冲突，长安机场是否真的能够成为威胁台湾的军事跳板呢？军事专家揭中钟志东却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认为这座耗资556亿兴建的机场，战事反而可能变成巨大弱点。两人指出，长安机场正处于台湾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及短程战术无人机的有效攻击范围内，更重要的是机场安全，按照民航标准兴建，大量采用玻璃幕墙和商业仓储设施， 缺乏足够的防空及防护能力。专家直言，在中共未能完全掌握制空权之前，这座大型机场反而可能变成显眼而且容易攻击的目标。金门一直都是两岸对峙的最前线。政论家陈破空接受自由时报访问时提到，1958年823炮战期间，美军曾建议蒋介石放弃金门和马祖，以海峡作为分界。不过毛泽东当年却下令采取单打双不打策略，刻意令台湾军队继续控制金门。背后的考虑是在毛泽东认为金门是牵制台湾的重要政治纽带，只要金门仍然由台湾控制，台湾就难以以大陆完全切割走向法理独立。时至今日，有评论认为习近平再次由金门着手，试图影响台海局势。不过他选择将一座造价556亿的大型机场设在对手短程武器射程范围之内，在部分专家看来，这个未必构成真正的战略威胁，反而可能令机场本身成为战时的重要攻击目标。看完专家分析，你认为厦门长安机场对台湾来讲，究竟是一项潜在的飞行安全隐患呢，还是战时可能成为容易受攻击的大型目标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每天夹着个荧幕看手机，眼睛痛到影响生活，很多人以为休息一下就好了。但王先生的经验呢，告诉我们可能还需要从内部调理。
但只要一睇嗰个电子产品，然后隻眼就特别痛。经人介绍啦，之后就试咗下呢个润眼宝，大概食咗两三日啦，就明显感觉到嗰个痛感冇咗啦。
先至两三日就有感觉啦。润眼宝富含叶黄素、玻尿酸、石合等多种精华，每日两粒，俾眼睛最贴心嘅深层呵护。而家登入健康520官网，买三樽即可以享受7折优惠。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